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22集。
老天，
冲击贯穿全身，把我从长椅上震了起来。别提咖啡了，当你方法得当，这份工作就会让那些怪胎愿意舍命追求的快感得到满足。
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露西决意要隐瞒这个人。他想让我们找到他，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与这个黑帮歹徒对峙法庭，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是如何出卖他的。所以他才抛出了这样一些线索让我们追查下去。但他处心积虑地表示自己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，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，甚至无法肯定他的存在。还说他和艾斯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亲近。干得不错，小斯，这想法说得通。
不光长得漂亮。
他嘴里含着早餐卷对我说，还给我竖了大拇指。咽下嘴里的东西之后，他继续说。
如果是个黑帮歹徒，他可能会注意不留下痕迹，没有信息，没有电话记录，什么都没有。
尤其如果他是个已婚的黑帮歹徒的话，他们中的一半人都会娶同伙的姐妹或者表姐表妹之类的，劈腿的人可能会被弯掉膝盖。
我现在已经恢复精力了，一切正常，要是案子有进展，头可要坐不住了，这可和小情人吵架大相径庭。
老天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这还解释了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的电话，大多数平民如果想叫救护车会直接打999。
但黑帮歹徒或同伙知道999求救电话是会被录音的，他们不想自己的声音留在录音带上被我们识别，尤其是他可能是我们的熟人，所以他转而给当地警察局打了电话。
没错，不过只有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艾斯林是那种会跟黑帮歹徒约会的类型吗？像她那么乖巧的女孩？
见鬼，当然她就是那种类型，她的生活无聊至极，光想想她那种生活，我就想拿锤子砸自己的脸来找点乐子。你知道他的书架上都有些什么书吗？一大堆关于爱尔兰犯罪的书，包括一本关于帮派团伙的大部头。
斯蒂夫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哈哈哈哈，这么看还真是，说不定他还确实是这种类型。
我想他只是想寻求间接的刺激感，但他有可能在通过看书了解他新男友的职业，或许读那本书只是为了追求刺激，但后来他自己碰上真的了。而且露西也说，艾斯林并不是道德感很强的那种人，甚至缺少基本常识，这本来就无法阻止他跟一个黑帮歹徒纠缠不清。
我在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，现在为时还早，我们只有一大堆自己想出来的假设和可能，这些想法随时可能失效。
如果某个不怀好意的家伙在酒吧里跟他搭讪呢？只要他长相说得过去，穿着也得体，他就会兴奋起来，这就会让他开心死。
不过，他们那些人大多数穿的倒都不怎么得体。
斯蒂夫指出，
黑帮的喽啰，他们都穿的不像样，长得也不像样。
所以我们就可以缩小范围。然后过了几个月，刺激感消失了，艾斯林开始觉得他的令人兴奋先生基本上只是个混蛋。然后他就开始跟友好先生罗里约会去了，他甩了混蛋先生，或者他没有勇气真这么做，所以只能跟罗里偷偷约会。总之，混蛋先生感到很不爽。
你觉得 Lucy 知道他的名字？
如果他有个可以被人知道的名字的话。
你觉得是有的？
也许只知道名字或者绰号，但他不会告诉我们。如果的确有这么个人，我们就要自己把他找出来。
我不认识什么团伙犯罪组的专家，你呢？
还好，算有吧。
有个小家伙在我面前蹦来蹦去，我再也坐不住了。我吞下最后一口早餐卷，把包装纸揉成球，越过斯蒂夫，把它扔进垃圾箱。
暂时不必担心，目前我们只需要跟罗里法伦来一次亲切而友好的谈话，而根据这场谈话的结果，我们就可以决定是否有必要去追查另外这条线索。同时，
有什么东西闯入了我的余光当中，我迅速转过头，只看到了乐购男正急匆匆地回去卸货，卸货用的甲板已经修好了，他有些畏缩，试图瞪我一眼，但当我伸手指他时，他又决心埋头走路了。我办案子时经常会这样，在奥凯利那里叫一惊一乍，而在我这里则是高度警觉。不只有我这样，许多侦探都会如此，这是一种动物本能。当你追踪一个顶级捕食者时，即使你不是他的猎物，而且你们对峙时他有可能会吓得屁滚尿流，你的警觉度还是会飙升，并且一直停留在一个极高的水平。我最近一直无法从这种高度警觉的状态中走出来，即便不工作的时候也紧张兮兮的。
同时，我支持我们说出全部的想法。
跟布雷斯林说？
跟谁说无所谓。
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成功，就会成为组里的笑柄。两个白痴在他们老掉牙的情侣纠纷事件当中进展神速，势如破竹。
这还只是种假设，在我们找到可靠的证据之前，跟他们说也没什么意义。目前其他人需要知道的是，露西告知的关于艾斯林的背景，说罗里似乎是个不错的人，仅此而已。
我看行。
斯蒂夫说，话接得有点快。
别扯了。
我清醒地说。
这就是你想让他远离这个案子的原因吧，你这个狡猾的小杂种。
像我说的。
斯蒂夫咧嘴一笑，揉着他的餐巾纸。
不光长得漂亮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